这个四蕴三面门呢，那就是法相啊。可是四蕴一个真如门，那就是法性，那是不来不去的。这个法性就在法相当中，法相也不能离开法性，它是一心的我们嘛，同是一心。可是一个三面，一个是不三面。依旧万有，世间人善，一切都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他造了这个时候，他悟了，对吧？悟到诸法的实相，啊，三面就是不三面，啊，不三面呢，他因缘随缘呢而缘起一切三面的法相，这样的。所以对于三来四去啊这个疑问呢、啊，永远没有了。所以我们平常讲学佛要研究佛法，要开悟，要扪心见性，目的是什么呢？只要我们自己了解我们的生死是怎么来的，生死又怎么了的，生死怎么来，哦，这是法相缘起的因缘受生而来。可是三世的当下之体性呢、啊，那是不生不灭的。你悟到了这个生死的本体、本性的话，它本来不动的呀，那就无来无去、无生无死啊，那就是了生死。这是我们学佛的唯一的目的，各种各派都是这样的。古人讲啊，方便有道门，归眼无二路，归根结底都是一样。学佛的目的要知道生死怎么来怎么了，了你就要证到法性才能了。那这个时候他就写个记了啊，生死九月水流发泄，今日乃生披孔相下，这种这个禅宗啊，这种这个记忆啊，都不要在这个文字上面去研究，它是很多意思啊，不在文字上的，要去悟的。他悟了，他把他的悟的那种境界，哎，写了这么一个记。你悟了的人，你就可以讲他，哎，不错，是这个样子。没悟的话，你怎么样去讲他？怎么样研究这个字？那样生，这样加生，那样加生，那都错了。都不是，所以这个我不需要讲。他第二天悟了的第二天，他统禅导游啊，有个叫做妙峰禅师，看到他了，见了他，他把他这个句子说的句给他看。这个妙峰禅师也是开悟的呀，所以这样，只有悟了的人，他一看他就懂，哦，他就给他恭喜恭喜了，他讲好了好了，你呀有祖上的本钱了。所以过去的古代，这个祖上呐、啊，或者是闭关呐、啊，那都不是随随便便的。都是功夫有了作落，乃至已经明心见性开悟，才是的，才做的。 石啊，喊山柱，这个喊山两个喊字把它改一改啊。这个喊山，这个喊是一个疑问的意思。他的别号叫做喊山，是形容他自己呀、啊。哎，我是一个很笨的人，并不是真是一个山头的山门。那么他悟了以后，他到哪里去？他就到五台山，这个改字喊山呢，改到五台山，到五台山上去住了。大家把今天这个营业的拿来看，这个五台山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在山西省五台县这个县城的东北方，差不多有180里。这个县有好几个镇呢、啊，像我们南投县这样的，啊，有竹山镇，啊，有坡里镇，啊、哦，有南投镇啊，什么镇？那么它是在这个台怀镇与斗村镇之间，这个山很大，周围啊有差不多400多里。所谓称为五台山呢、啊，过去古代不叫五台山，叫做五峰山。因为这个山很高啊，尤其是在西北方嘛，所以啊，到了夏天呢、啊，山上还是有雪的。所以有叫做春凉山。所以走五台山呢，要什么时候去呢？要在农历的4月以后7月以前，这个中间3-4个月可以，不然的话那个山是寒冷了，而且有些很滑，不行。那么这个五个山峰啊，很怪的，它都是从这个中台啊，东西南北4个台嘛，中间一个山峰就是中台，从这个中台的峰升起去，这样的舞台，以中台为主干。那么这个五个山峰啊，过去古时啊，中台叫夜斗峰，南台青岩峰，北台大黄光山，西台就是靠老山，东台就是满天石，这是古时的称的。现在啊称的不同了，东台就是望海峰，像东边嘛可以看海，实际上看不到海啊。啊，那个山西离这个海那多少里呀、啊？咱们看了、啊，望远镜也看不到。形容它是很高，啊，可以望到海这样的。南台锦绣峰，西台挂叶峰，北台夜斗峰，中台翠岩峰。这个五台山一共有10个景啊，就是很有名的。大沙铜牛、玉华的罗汉、菩萨的铜锅、北山的紫塔、台州的紫娘、古富的牌楼、罗侯显富、显通的铜殿、山西的土地、五郎的铁棍。将来你们要去有机会就是走五台山了，那么这个10个景呢咱们样的一个一个去看，这个五个山峰的高度啊不同的，东台顶海拔是2795公尺， 西台的呢海拔2773公尺，南台的海拔2485公尺，北台的海拔3558公尺，中台的海拔2894公尺。所以这个五个山峰啊，一百台啊，这个北方的这个北台最高。所以到了五台山，要是拜这个文殊塔、文殊灯呢、啊，那都是到这个拜台去拜的，因为它最高嘛。还有个奇怪呢，它这个五台山这个五个峰啊，都不是很多哦，树木长翠没有的，那个山顶上啊都是草。就是泥巴，所以不叫峰叫台，就是泥巴叠起来的一个台一样的。这个五台山里面的寺庙很多啊，大大小小，那当然几十个，恐怕靠百一百个以上。可是最著名的呢，有七个大寺庙。第一呢，中台山一法德大师啊。就是我们净土宗是第四代祖师，那是唐朝的人，他到五台山去啊，后来就在五台山住下来，建这个周林寺，这是很著名的。那么现在这个周林寺啊，寺庙殿堂都已经残破不堪了。不过呢，明朝所建的一个文殊塔还存在，还有其他的都是破坏的。这个塔还保存得很好，四边还有千金复香，美景复香都刻得非常的工致的。那么中台山呢？就是因为法冲大师这个很早了，北魏时代所建的一个比山寺最著名。这个寺啊，又叫做广济茅棚，也叫做普济寺。那么大殿啊、山寮啊、讲堂啊、禅堂等等，那一切最庄严。可见这广济茅棚这个菩提寺啊，就是五台山的修缮。再来就是南台了，以这个不可空禅师所建的金刚寺最著名。他这个金刚寺为什么叫金刚寺呢？这个上面都是铜瓦。铜瓦上面再涂金，那就不是铜瓦，就是金瓦了，所以它就是金刚寺。这个金刚寺啊，主要是供奉观音菩萨的，这观音菩萨也是铜像，高17公尺，你看多高，五丈多高，恐怕在台湾是找不到的。我们在大陆也是很深的，不容易找到。第四呢，就巍巍山之壁密脉齿。这个五台山里面有个山谷，叫做密脉谷。那么这个寺啊，就建在这谷里面，山谷里面。那么一个传说啊，是文殊菩萨在五台山的时候，有500个龙啊，这个龙就是神龙，就是不是普通的，都是等于是这个龙中之精啊。那么求救文殊菩萨啊。修建 叫他修行的，因为他容易就成为真嘛，他就转化到人，见文殊菩萨。文殊菩萨这个他当然知道的，就给他修斋，给他说法，就告诉他你就好好的修行，就是这个弥勒宫里面。唐代有位高僧呢，就是弥勒眼和尚，就在这个弥勒宫，从哪来的修行真果，那么我现在讲到寒山大师，他到五台山去，他住在哪一个庙啊？就住在这里，就是弥勒国的这个弥勒寺，他住在哪边？也可在开悟。那这个悟就是大彻大悟了。那从以前就不一样了。他后来自己还做了一首诗啊。这个诗现在在这个弥勒寺里面，人家刻在那边的。第五是文殊寺。这个文殊寺在南台，南台这个山有个灵鹫峰，那么也人家叫做菩萨顶，菩萨这个顶，这个是啊很早，也是百越时代就开始有，到了唐朝的时候，一位法云法师。到五台山，那么他是讲啊，要画这个，要烧一尊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像，供奉在五台山。可是文殊菩萨像怎么样啊？不晓得。他天天拜，天天祷告，请文殊菩萨现身给他看。他把那个烧香的工人什么都带在那边，后来文殊菩萨就显现，那他以这个文殊菩萨现的身呢，烧一个香，供奉在这一个文殊寺，所以原来这个文殊寺啊，不叫文殊寺，叫做真永宴。就是文殊菩萨真实的相貌是这个样子，那么后来啊不叫真永宴，因为都其他大师们都叫做寺嘛，就改为文殊寺。清朝的康熙皇帝、乾隆皇帝，都有好几次到五台山去。到了五台山都住在这个寺，那么都要知道这个五台山这个地方啊，是显密两教的，等于是一个赶兵道场，所以这个山上啊也有密宗的寺庙，也有显教的寺庙。现在这个文殊寺呢，这是密宗的，西藏的达赖喇嘛，他派了一个很有名的，他这个属于密宗的金刚上师，住在这个文殊寺的，那么就统领五台山上面所有各些大大小小的，凡是密宗的道场都归他管。因为清朝的皇帝啊都同密宗有密切的关系，所以康熙、乾隆这些皇帝到了五台山，他不住显教的寺庙，住了密宗的道场。 一路显同时，这个诗啊是在五台山最早有的了，那就在公元71年，那就是后汉的时候，诸位都知道的，我们中国佛法怎么来的呀？啊，最初有单带木啊，带毯是不是啊？啊，木毯还做法兰到我们中国来，就是白马头巾嘛，啊，到我们洛阳。那么洛阳以后同道教啊，必教这个经，结果道教的这些书啊，通通收掉了，我们佛教的经典我完全没收。而且这个魔团啊，用身虚空，种种的行变，这个时候哦，得到中国的皇帝啊、老百姓的啊、文武百官的，大家就信仰佛教了。中国佛教最初传来的情形是这个样子。那么后来这一两位印度来的摩檀都发兰尊者就到五台山去了，就住在五台山。那个时候还没灭啊，那么就请皇帝啊盖一间寺庙，所以啊最初的名字叫做大富灵鹫寺。到了唐朝的时候改名为大法莲寺。所以法年中的啊，三祖四祖都住在这个大法年寺，讲法年经、啊、这个注解法年经等等。到了明朝改了，改为大显通寺。为什么叫显通呢？就是因为摩檀啊，哦，显神通，纪念这个人的。这个是啊，有铜殿三间，这个殿啊全部是铜的，不但是瓦是铜的，柱也是铜的，什么都是铜的。这是在中国的寺庙里面也找不到的。那么乾隆皇帝游五台山的时候提了五台圣境四个字，这个是很大，殿大殿房间一切算起来有400多间了。钟鼓楼里面有10000斤的铜钟，很大。如果一大地这个中心呢、啊，五台山、前山都听得到。地址就波爷寺。那么这个寺的地是在什么呢？在五台山一个叫楼观谷，一个山谷。在唐朝的时候，公元847年到859年的时候。禅宗的一位无道禅师啊，他去投拜五台山，那么文殊菩萨呢化身一个老人家，在山上跟他相见。那么这个老人家就问他，你哪里来啊？他说我从南方来。啊，他就问他南方的佛法怎么样啊？哦，这个无道禅师告诉他，哎呀，现在末法时代啊，哦，都是啊，封建立的很少啊，啊，就是这样，不太像样了，啊。那么五台山是在问他这个老人家，啊，不知道现在我们这个五台山上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啊，这个老人家就跟他讲，哦，他在五台山啊， 武当山龙蛇在处啊，也有龙也有蛇啊，麒麟山上有后山山，这个前山山与后山山就是这个武则禅师问他，哎，你这个五台山上住了多少出家人呢？啊，这个老人家就跟他讲，你前山山后山山，这个公案啊，你们就看看禅宗公案里面有的。那后来一下来，哦，这个老人家就不见了，不见了啊、哦！另外走了两个小孩子童子，哎，这个武当山就问这个两个童子，哎，我问你啊，刚才这个老人家啊，我跟他讲话，怎么一下子不见了？他到哪去了？他讲啊，你不知道啊？这就是文殊菩萨啊！你亲自见到了，你还不知道？嚯、哦！武当山就马上这个五体投地的礼拜了，礼拜头抬起来后，这个两个同志也不见了，那都是菩萨应化的嘛。那么这位无道禅师啊，就在这个地方建一个庙，叫做波野寺。啊，大家就读这个净土，前面这个净土传里面有的啊。我们净土宗的第四代祖师法照大师，他不是到五台山去筹拜吗？后来建这个周仁寺啊，他又在这个金刚魁啊，哦，外面哦听到有钟声，啊，后来啊一个同志带他进去到金刚魁里面，看到文殊菩萨、两位大菩萨，哦，坐在那边对很多菩萨讲说法。那么然后这个文殊菩萨就派人把他送起来，派起来以后好什么都没有，还是一个山啊，那个地方就是金刚魁。所以啊，这个波耶寺啊又叫做金刚魁波耶寺。可这个波耶寺不是法照大师建的啊，法照大师建的是周仁寺，住人是一波一次，不是一个地方。这是无照禅师建的。那么寒山大师住在这个弥勒沟啊，啊，他一天呢吃过了早上吃过稀饭以后进行。这啊一下子他站在那边日定了，他一再一日定以后不见生生世界，就是一大光明圆满。那么在这个光明当中，五边山河大地映现其中啊。那么他吃定以后呢，再看看他就在自己的心身都没有了，生生都空掉，生生了不可得。他有做过记啊，他第二一年狂生血啊，内外肝情极重颤，凡身出破太虚空，万象散老穷气灭。这些记啊都不要讲啊，都要用悟的，这就是大彻大悟了。穷次沾染度日啊，一切形色无碍，一切直见顶空。我们众生为什么贪名贪利贪心贪色呢？就是我们这个根情色啊始终搅和在一起。悟了的人呢，就是脱根脱尘脱死。到这个时候，见色闻声，他就一点障碍都没有了。 禅宗有句法了，咱们要参禅呢，理身衣水参。参禅要咱们用功啊，不能用根，用六根。这六根那个在咱们那个，六根是三面法嘛，人家你讲的。你要用三面法，就真不三不灭的法身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不相应的。这个尘呐、啊，六尘呐、啊，也是三面法，六水还是三面法，所以必须离开六根、六尘、六水这种三面法，要悟定到的不三不灭的这个是圣。所以啊，这个地方就提示过诸位啊，啊，你们看《楞严经》也好，将来去讲《楞严经》也好。一些人呢、啊，往往这个地方有搞错，就认为《楞严经》讲的啊，啊，都是破我们的事。用什么呢？要用根，啊、不用水，用根去悟。这个差之毫厘，取之千里，不是用根的，因为根还属于三面法。不惜离根离尘离水啊，所以他叫离身依水去参嘛，这样去用功，才能五尘不生不灭的那个叫做实性，也叫做法性，也叫做心性。所以我讲啊，韩在那时这个时候，他当然是大彻大悟嘛，见到实性心性嘛。他悟了以后，一天晚上梦中见阿弥陀佛身相本然，所以这个从此以后啊，他就专心念佛了，同我们印明头禅师一样的，先禅宗开悟，悟了以后回到这个回归净土，这个不叫禅定松修啊，就是由禅归正这样的。那么他当今呢，持写是法念经，每下一笔啊，就要念佛一声，念阿弥陀佛。法念经你知道，百十卷很多的呀、啊，那下一笔就念一句佛号，你看念了多少佛啊？可是呢，到了就慢慢的时候啊。动定一如，写等于没有写，念等于没有念。所以我们念佛的功夫啊，你念的怎么样道家吧，念而无念，那就是动定一如，那念佛功夫道家了。到了明朝万历十年呢、啊，他就到了山东省。秦道士这个外面一个海上叫做娄山，在那边建个庙叫做海印寺。那么在到当时的皇帝的妈妈太后这个啊、哦、布施很多钱给他盖，因为后来呢，因为这个明朝，这都是明朝末年的事情了，啊，因为这个朝廷呐，因为侵占的事情呐，我们韩山大师给他连累，啊，有罪了，千岁雷咎。这个雷咎就是现在的海南岛、广东啊，那个。那么你有罪，这个过去啊，有些最重的那就是死刑了、啊，啊，轻一点的那就是流放，放到外面去。韩山大师这个罪不重啊，他就流放，放那里，放到那广东的韩山，那个时候是最不好的一个地方。 那么既然是罪人，就不能够穿这个持家衣服啊，就要恢复在家的那种衣服啊，留头发、戴帽子等等。可是在海禅大师啊，他虽然是穿的是在家的衣服，他还是说法教法众生，还是一样的诸家大乘经律。这种时间呢、啊、经过多少啊，30多年了。各位同学想想看，一个悟了的人，而且教理修行什么都同在的人，好、哦、那账现前了、啊、比人家连累到有罪，去家衣服脱掉穿在家衣服到那个最不好的偏远的地方，有几个人能够不退心？老实讲，还能说法，还能诸戒经律。可是海禅大师不同啊，他还是保持他一个出家人的本来的风面目，而且时间不断，30多年都是这个样子。那种道心的坚固啊，那时候就在我们每一个出家人做榜样的啊。尤其是现在我们在台湾，出家人的环境可讲一切都很好，吃得好，穿得好，住得好，一切现都很现成的。稍微一点不如意，或者一做一点一点不这个啊，退行反修的啊，这算什么？希望各位同学听了海禅大师这个，我们呢要拿他做榜样，要保持坚固，遭遇硬核艰难困苦啊，我们不能退。那么后来呢，弘道皇帝的命令呢，就是杀他灭罪了，恢复他的出家人。那么从海南岛，广东的海南岛，再回北方，就经过江西的庐山呢。这个庐山有个山峰叫做五日峰，就是五奈峰，五奈峰啊。这个下面带点毛孔，那么他就奉教慧远大师啊，俄鲁斯中精修正业，他著有净土戒要啊，都是有关净土的开始的，这个万字序藏里面有，也叫做诵经录，流通于世，里面的法义都非常精彩。那么他在庐山住了几年以后，大家请他到筹期南法寺入住的这个道场去当主持。到了明朝天启3年11月，他事先稍微有点病，他就对美人讲了，他老三誓言已尽了，他就洗澡点香，坐在那边念佛而死。当他过往山的时候，有很大的光明照到天上，这个就是瑞相。他往山那一年70、80岁，这个庐山这个五奈峰啊，也叫做五老峰啊，像个五个老人呢、啊， 悟老，一些这个转机里面呢叫做悟老夫。那么这个罕山大师一个特别的呢，他往生以后前行不坏，不要什么布地禅呐，有什么宝啊什么不需要，自自然然这样的，就跟肉身菩萨。那么这个肉身呢，现在南法寺还供奉在里面，南法寺里面有好几个肉身的，我们慧能大师的肉身也在那里。今天讲到这里，乡下文章附带来日。
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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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坐。望山净土传，各位同学，上次有两个字啊，要改正的啊。225页第一行，那个孝年法师，老法师啊，那个字错了，改一下。那么倒数第四行，225页倒数第四行。如是经过30余年，那个30改到20，大约20年的样子。今天嘛，继续讲这个罕山大师的开示。我对这罕山大师啊，这个赞颂。四十四间一间挑啊，从经说法两无差，禅正松修随典范，肉身不坏助难法、哦、这个都还能懂。这罕山大师他四间法来讲，从经嘛为国家服务，他没关系，还是一样的做，同时还是说法利益众生，修这个七世间法。他第一段开始呢，是对一个海洋禅人的啊，对他的开始。因为这位海洋禅人听到海山大师的道德修问呐、要沉浸他，请他开始。含眼含眼从广东啊跑到庐山，这个羌山呢就是庐山，求修解法，一方面请他开始，一方面呢要请他修戒。那么罕山大师给他起个名字啊，就是申仪。修了戒以后，他就在人家啊，请他开始。他讲我们某人啊，发愿要求生西方净土。我啊，回到广东以后啊，我要结合法力，要感人。同山岛有多少人？大家共同来修着专修正业。那咱们修法呢，请他老人家也开始。那么因此罕山大师就讲了啊，佛在佛法讲的修行，那都是要我们众生了脱生死的，都是起生死法。假如是讲的很好，不为了脱生死，不求彻离生死，那根本就不需要佛法。可是大家中的佛法是起生死的方便，所以古人呢有两句法，过河西涌法了，遭念不西舟。 我们也渡过生死之河啊，要船，没办法，没船不能过河。所以佛说的种种的法门都是个船，就是方便。等到你了脱生死过了河了，那也放下，那就不要再去做这个法了。所以你在我们的这个凡夫运上，没了脱生死之前说大法，有什么生死啊？我们众生本来就富嘛，烦恼就是菩提吧。修什么法，断什么烦恼，那不对的。没有传他们过这个生死活呢，所以佛法一切是都是方便，但这个方便不需要，没有这个方便，我们就不得了脱生死。在一些方面当中啊，这个念佛法门、净土法门，这是最方便的方便。所以他讲啊，念佛求三净土最为简要、最快、最重要的要紧的。他就即法念、发法，这都是一乘圆教。可是啊，最后都是要智慧净土的。这是有教，有人来讲呢，哦，妈明菩萨、龙树菩萨，一个是八地菩萨，一个是初地菩萨，一样的也修。